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仁宗曾经派范仲淹去西北抗击西夏，范仲淹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是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人，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跟着改嫁的母亲背井离乡，生活十分贫困。他从小就很有志气，爱好读书，十多岁的时候，他借住在一所寺庙的僧房里昼夜苦读，每天他只烧一锅粥，等粥冷却以后用刀划成四块，一天两餐，早晚各吃两块，菜呢也就只有几根咸菜。后来人们称这种生活为断鸡化粥，鸡在这里指的就是咸菜，成为历史上刻苦好学的佳话。经过艰苦的学习，范仲淹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养成了严肃认真和刻苦节俭的作风。范仲淹青年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开始做官，早年的贫困生活使他了解并同情民间的疾苦，他决心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宋夏战争的初期，宋军不断失利，公元1040年，范仲淹和韩琦同时被派到了陕西去抗击西夏。范仲淹到了延州，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当时宋朝政府把边兵分给各级的官员来带领，官职越高的带兵越多，官职越小的呢带兵也就越少，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宋仁宗却下了一道命令，说敌人来进犯的时候，不管来的敌人多少，一概由官小的带领自己的少量人马去作战。这样做哪有不败的道理呢？范仲淹却不管皇帝的命令，立刻改变做法，把延州的18000军队分给六个将领带，每个将领3000人负责训练，有了敌情，该多派就多派，该少派就少派，同时又下令修筑一些城堡，经过一番整顿，延州的防守力量顿时改观了。西夏的军队看到范仲淹防守严密，就互相警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从此他们不敢轻易侵犯延州了。范仲淹镇守陕西几年，除去延州以外，还驻守过庆州，就是甘肃庆阳，很受当地羌人部落的尊敬。羌人因为范仲淹做过龙图阁直学士，都称他为龙图老子。公元1043年，范仲淹由陕西调回京城担任副宰相。那个时候北宋的政治非常腐败，封建官僚的特权大得惊人，做官全凭关系，升官更得靠资历，只要一个人当了大官，家属亲戚都可以做官，结果大小衙门里塞满了多余的官员，好多官员又尽干坏事。范仲淹早就看不惯这种状况，他担任宰相以后决心改革，就大胆地向宋仁宗提出了10项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明确规定官吏提拔或者降职的办法；二、严格阻止凭借特权、关系等取得官职；三、改革科举制度；四、慎重选择官员；五、重视生产；六、加强武备；七、减轻劳役等等。宋仁宗信任范仲淹，对范仲淹提出的方案就全部接受了。因为范仲淹是在宋朝庆历年间提出这个方案并进行改革的，所以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为了推行新政，范仲淹首先整顿官吏制度，他派一些官员担任监司，也就是监察官，到全国各地去视察，然后根据他们的报告，把各地坏官从登记簿上除名，加以撤换。有一回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大臣富弼看到范仲淹在登记簿上勾掉坏官的名字，心里很不忍，就上前劝阻说，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啊。范仲淹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的百姓哭好吧。一路呢，在这里是北宋的政区的名称。富弼听了以后觉得范仲淹既有胆量又有见识，心里非常钦佩。在新政的推行过程当中，触犯了一些封建贵族的利益，许多保守的官僚纷纷起来反对，诽谤范仲淹和推行新政的人，说他们是结党朋党，滥用职权。宋仁宗就动摇了， 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范仲淹就被降职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新政也就失败了。范仲淹虽然遭受打击，但是他忧国忧民的信念却丝毫没有改变。不久他到了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邓州，去做地方官。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滕子京也被降职在越州做地方官。滕子京在越州重新修建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纪念的文章。范仲淹应滕子京的要求，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文中反映了范仲淹伟大抱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语，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公元1052年，范仲淹又被调到了颍州去当地方官，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他在上任的路上生病死了。范仲淹生前生活非常节俭，但是待人却热情厚道，乐于助人。他喜欢把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还设法救济同俗的人，所以他死以后，人们都很悲痛。